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侍他。我们在这个电台里面已经有10年的广播的时间，那大概开车的车程只要距离纽约市1个小时范围都可以听得到，因为那里有几十万个华人啊。有时候我们师母他们听说，你不晓得有没有人在听啊，那有时候 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我们有时候很受感动啊，他流着眼泪啊，留在我们的那个话语的那个语音里面信箱里面，他说谢谢牧师师母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节目啊，让他们能够不方便去教会，每天都能够听福音的节目。我们早上是6:30到7:00啊，晚上是11:30到应该晚上是9:00到9:30，夜里是11:30到12:00啊，两段是诗歌的时间，有一段是信息的时间。那个台长跟我们很好，所以让我们怎么传不会有任何问题，感谢主。所以我相信神很灵敏啊，有让这些离开我们家乡的能够在电台里面能够听到福音啊，很多很有机会，我就请师母再做见证啊，有机会以后再今天呢，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关于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那我每年都会回到台湾去啊，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我是学牙科的啦，医学院的同学，那5-6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见面当然都很高兴了请我吃饭，一起在吃饭的当中，因为5-6年前我跟他传过福音，那大概在有2年了有教会已经带领他们到教会去了，他们一直在慕道这2年。那他跟我讲什么话呢？他跟我讲到我们那一届啊，那是他几年前他参加我们的同学会，大学的同学会，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大概8-90个，但是已经过世的6-7个他说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从小的时候为了能够将来长大能够有好的工作，我想无论是国内或是台湾都一样的，那个在升学的压力底下，你知道好不容易考上了医学院，然后获得一个不错的工作却是在工作的压力底下英年早逝，50多岁就走了。所以我们当时都有很深的感触，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活在地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奔跑不能没有定向，我们知道斗拳不能够打空气，外邦人可以，但是基督徒不能，我们不能活着没有目的。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的压力底下，往往就使我们迷失在这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失迷在现实的压力底下。所以常常讲有个比喻，就像我们走在隧道上一样，走到隧道里面，在隧道里面我们看不见天了。我们今天在时空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生活在地上，在时空的隧道里面看不见外面有蓝天了。所以神为什么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神给我们一个从永远来的生命，就让我们因着这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透过时空能够看到永远嘛。一个基督徒应该什么？因着看到了永远，认识了永远，所以他怎么样？因着永远而影响我们今天在生活的脚步，因着那永远而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真正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愿意来交通一个题目，就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过去在有很多的政治家，我们过去那个海岛我那个总统不是吗，来写下人生的目的， 挂在那个很多的那个什么好大的标语，挂在这个马路街头上，不错。但是问题是说，谁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谁有分量给人生下的结论？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有很多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他们都给人生下过结论，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晓得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有多大的智慧、才干、经历，在这浩瀚的宇宙，在这无限的穹苍里面，实在没有一个人有够分量给人生下结论。我愿意这样讲，无论他有多高的地位、多长的岁数，无论他有多广阔的阅历，我们知道在这浩瀚的宇宙、无限的穹苍中，人太有限了，没有一个人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比起宇宙的年岁，我们真是非常的有限，何况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一位无限的神面前，再高的智慧、再高的聪明、再大的能力，在神的面前都等于零。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给人生下了结论。为什么他有足够的分量给人生下结论？我们知道他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呢，在甲页里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保罗给人生下的结论，在腓立比书1:20-21，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腓立比书1:20-21，预备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教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不但我们看腓立比书3:8，预备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这个就是圣经非常特别的人物。为什么他有足够的分量给人生下结论？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让我们看见，他看到了创立世界前的事，是不是？所以他讲到神在创立世界前，然后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看见了当整个世界结束了以后，所存留的是什么？神带他到三层天，在荣耀中，从荣耀中来看时空，他从荣耀中来看见将来在荣耀中能够存在的是什么？不但这样，神也带他到乐园去。你知道乐园就是历世历代这些圣徒们在那里等候的地方，在那里安息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他在乐园里听见那隐秘的话语，所以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知道，他跟不但在荣耀中，而且他在乐园里面，他能够跟历世历代的圣徒在经历上、在认识上有了交通。当他看透了这一切以后，他经过了人生的历程，我们知道，当然他是这腓立比书大概是主后59-61写的，他第二次入监啊，到64的时候为主殉道，那就是说他到晚年的时候，这是他给人生下的一个结论。他说什么？我活着，没有，腓立比书1:21，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非常奇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所谓就有益处，我们知道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有益处，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就有益处，那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一生怎么样，这个就是投资就有利得，就有利益的意思，你一生的投资就有利得了。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一生的投资就有了回收，就有了价值。因为我简单的话说，我因为我活着是基督，所以怎么样，我死了我就得着了这一生了。反过来说，活着还是老自己，活着还是肉体，活着还是老旧人，一生怎么样，随着过去当然就了了了。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保罗是经过了这一切以后，他来判断这人生的价值，给人生下的结论。所以他能够说的这么清楚，这么确定的告诉我们，只要有活着是基督，我死了怎么样就有益处。那就是只要我活着是基督，我就赚得了这一生，我就得着了这一生了。照理来说，人死了以后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成为过去。这里却很奇妙，他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得着了。没有一样事情能够让我们死了得着的，没有。人死了，所有的地位、声望、所有的财富，整个都成为过去。但是这里却有一句话说，我活着是基督，怎么样，我死了怎么样就有益处。死了还有什么益处？很奇妙，他看准了，把有一天那肉身一脱开，所存留的就是我们里面基督的身量。所以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圣经上说，他说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非常的奇妙，他知道他一生所要得着的就是基督的自己，就是基督的自己。那怎么能活着是基督呢？什么是活着是基督？就是当人碰见保罗的时候，人不是碰见这位气貌不扬的保罗。他说他自己长得不怎么样，气貌不扬。人不是碰见这个气貌不扬的保罗，人是碰见他里面基督的生命，所以他是灰心的。一碰见他里面生命得着供应，重燃了希望。那些在肉体里面的，活在肉体里面，活在肉体私欲里面，碰见他，他真渴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他给人家的影响，他给人家在里面因着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有这样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性情。所以人碰见他不是碰见保罗，而是碰见他里面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些软弱的光景碰见他，就能够有刚强的情况产生。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保罗他自己给人生下的结论。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或者他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一直在竭力的追求，不以自己已经完全了。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一天，他就要得着这一天的价值。非常的奇妙，神给他一天，他就要得着这一天的价值，用这一天怎么样，或生或死，让基督照常显大。所以这是保罗给人生下的结论，活着是基督，我一生就赚得了这一生，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了，一生的投资就有了利得了。这是保罗的见证。第二个，我们提到以诺的见证。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非常特别却常常被忽略的这个人物，就是以诺啊。因为以诺记载以诺的事情非常的少啊，他的特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与神同行。没有错，圣经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不像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伯，哎呀，写了好多，写了好多，占了好几章的篇幅啊！我们看他一生好热闹啊！但是圣经很奇妙，他只用四个字“与神同行”四个字衡量了以诺的一生，用四个字来涵盖以诺的一生，用四个字来给他的人生下结论。这是神给他的结论，你看这真是很厉害啊！我都觉得很， 救了人的说法就是很了不起哦。你看他一生就这么精炼，就这么纯净，这是他非常厉害的一点了。所有的他所有的用与神同行四个字一量够了，不必再说什么。挪亚都不能，挪亚造方舟的是可以，造方舟的时候可以，方舟造完了以后就退休了就不行了。就是喝酒去了，喝的赤身露体，这个就不行，这差的太多了。亚伯拉罕也不行，那太多问题软弱在身上，他不能用这四个字，没有，圣经用四个字来涵盖以诺的一生，这就是这么精炼，这么纯。那就是因为这个写的太少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翻过去了。哦，这个人物真是不简单，这是神很大的恩典跟怜悯。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以诺的见证，以诺的见证。我们先看这以诺的兴起，以诺的兴起啊，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以诺的兴起，我们一起来念哈。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预备来。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沙拉活到一百八十五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沙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本来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好，这里讲到以诺的见证，这里提到说以诺因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里提到以诺的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当然就是与神有一个意念，一个脚踪。神所恨恶的就是他所恨恶的，神所喜悦的就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一首诗歌说到怎么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所以他一生就赚得与神同行这个特色，也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用那个世代，用那个世代的人的光景呢，我们来衬托出以诺的见证，这比较容易。我们看这当时候的世代，你看当时的世代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怎么样的情况呢？怎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刚我们提到过，人就因为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失迷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所以人看不见天，人一直在现实生活里面，所以人是一个迷失在时空里面的人。他为什么不受环境影响？他为什么不随着随波逐流？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在他身上。一个眼睛明亮的人，一个眼睛明亮的人，一个看见天的人，他才知道怎样生活在地上。一个真正得着的一个属天生命的人，今天基督徒应该比较容易了，一个得着属天生命的人，他才像耶稣所说的，人子在地怎么样，人就在天。你看他在地上生活，跟我们一起也吃也睡也喝，没有错，但是他是一个属天的人，他是把天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在地上就能够从他身上碰见天，他带着属天的全能在地上生活，所以他能够让瞎子看见，能够让瘸腿起来行走。我们可以看得很奇妙，这是一个在地仍旧在天的人，他就不受地上，他不受人的影响。神就这样用生命把我们分别出来了。你看当时以诺虽然在救恩上还没有成全，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坐在他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呢很奇妙，当时的那世代的人， 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分成在事业上，在寿命上。在事业上呢，我们来念一下，在创世纪四章20节到22节，预备来。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干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做铜匠铁匠的祖师。土巴干隐的妹子是玛玛。好，六章，创世纪六章5到7节，预备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是很稀奇，这里提到有各样的祖师的出现。当时他在事业上真是不得了，这些人真是聪明了。我们知道人离开了神以后，自从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人凭什么生活？人就凭着神赐给人的智慧、才干、能力，凭着神赐给人的体力来生活，或者说他就本着神造他的时候给人的本钱来生活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看很奇妙，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各种的祖师，就是各种的创始人出现。哦，这些人真是不简单了，真是不简单了。我们不能以现今来这个时代来看了，当时的人，你看这里提到几个祖师，那就是说他们在各行各业里面，你看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开始有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尤巴，他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还有一个土巴该隐，那就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他是铜匠铁匠的祖师。我们看我们今天呢，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你看多么奇妙哦！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只要在经营的理念上有所突破，经营的方式上有所创新，人就怎么样，马上跟着学哦，对不对？在科技上更是这样，这不必我们提了，我想你们都很清楚。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看的那个收音机是真空管的，所以那个收音机好大，我那祖父这么大的一个收音机，后来从真空管的就变成那个电晶体的，那现在只要那个用硬的就可以了，那个电路板我们用硬的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因着这些高科技，因着这些科技的发明，各样技术的突破，所以怎么样给人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转变。像现今的网络一样，大家都知道因着这网络的出现，所以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嘛。所以当时各行各业，你看发现了都有它的突破，有帐篷牧养牲畜的祖师，有弹琴吹箫的祖师，有各样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有所建树，都有丰功伟业，都有很大的突破。这一群人都是活在这个世代的话，我们也要跟着他走啊。所以你看很稀奇。那但是呢，我们愿意讲，我们回头来从伊甸园来看，这所谓的突破创新是什么？这所谓的丰功伟业是什么？因为人犯了罪，地受了咒诅，对不对？地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及蒺藜嘛，所以人就怎么样？为了要除去这荆棘及蒺藜，他当然就需要铜铁利器来打造，是不是？原来人是不需要穿皮衣的，不需要住帐篷的，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嘛，所以天起了凉风，各样那都不对了，气候都不对了，作业环境都不对，因人的需要，所以发展出农业、畜牧业、工业嘛。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些，他都弹琴吹箫的祖师。所以这为什么有了这弹琴吹箫的用具？我们这不是像基督徒唱诗歌了，你看那个上下文就可以晓得，那不是像基督徒唱诗歌。基督徒唱诗歌是什么？因着圣灵的感动，把我们里面的感动、里面的赞美、里面向着神的爱、跟神的交通，借着诗歌把我们里面深处里面的真实的光景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不是啊，这可以看见人离开神以后就虚空嘛，用虚空的生活，当然他就用各种娱乐各种方式来消遣，过消遣的生活。这个时代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各样，连那个倾家让人家倾家荡产，这些赌城都是这样，都是在这个原则里面，都在这个原则里面。所以我们看呢、啊，因着这样的缘故，后来就因着人的罪恶很大，就惹上了神的愤怒，就带下了毁灭。所以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就是在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就是这样，就因着人得罪了神嘛。所以你可以看见哦，这些事情因着人的罪恶很大，所以带下了毁灭，因着人的不对，所以怎么样，就突然有了这些丰功伟业，因着人的不对，所以就突然有了这些各种祖师，就突然有了各样在智慧上，在各样在各行各业的突破创新，这些东西变得很突然了。为什么在神的面前好像变成没有价值了？我们不是在否定人类的文明，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做，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论做什么，还我所行的怎么样，都是为了荣耀神嘛。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想说，一个基督徒当他真正有心要来爱神，他应该在各行各业怎么样，都是为主而做嘛，在各行各业里面起来，就起来为主而活。所以并不是说要服侍主就去当传道人，也并不是只有传道人来服侍主，应该在各行各业里面，每个人都应该起来怎么样，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为主而做。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怎么能够不祝福呢？现在就是人不正常，所以各样的创新突破，各样的丰功伟业，在神的面前就变成突然。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实在上神就愿意借着教会，还借着教会怎么样，让神让所有的万物来观看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只要正常，神一定祝福的。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提到。所以为什么这些人就是因为跟神发生的问题，导致洪水一来把整个人类的文明整个都冲毁掉。那这是他们在事业上当时的背景是这样，他们所寻求的是各样各行各业的突破。那在寿命上呢，这很奇妙，在寿命上我们一起来念这里念过了哈，以诺的兴起这一段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寿命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的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在寿命上我们看很奇妙，他说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起名叫以诺士。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以后，罪就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当死亡临到世界以后，赛特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儿子起名叫以诺士。你知道以诺士什么意思？以诺士在希伯来那叫什么？以诺士就是必死的人。我想今天没有一个人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了，他称他为必死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为什么人当那个时候，一方面因着知道死亡临到了世界，所以他们就受了警戒，所以受了警戒以后，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恢复，恢复什么？就是恢复了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死亡临到这个世界以后，人因为死亡是已就认定死亡是必然的，所以人就怎么样寻求长寿，一直享受长寿，是不是？你看当时的人就活到八九百岁啊，一直在寻求长寿。那就像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一直寻求各样的保健品营养品，总是能够知道人是必死的，认定人是必死的。所以你发现到当人的眼目一直注意到时空的丰功伟业，一直注意到在各行各业的突破创新，一直到注意到人认定人是必死的时候，在死亡的笼罩底下，在寻求长寿享受长寿的同时，神就在这个时候 做出一个很突出的动作，就兴起以诺来，让以诺来不经过死亡，直接怎么样接到天上，带进荣耀中。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作为，让他带进永远，要让人认识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要让人知道一下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这里呢，神就要叫人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跟那个世代的人他所寻求的、所爱慕的、所享有的不一样。他爱慕什么？与神同行。所以神就喜悦他，经过了365岁神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使他不至于死亡了。哦，你特别注意到，当人一认定死亡的时候，神实在是非常的伤心了。神没有个意思，这个是另外，这是另外一个题目，神没有意思要人死了，神就让人知道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死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了，为什么以诺能够与神同行，因为以诺到了65岁的时候，他生了马土撒拉。我们知道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会有洪水，这个人死后会有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神就告诉那个，告诉这个以诺，你注意了，是啊，你儿子生下来了，但是你注意了，你这个儿子 死的时候就有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这就是马土撒拉的意思。那所以当以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他知道神的警戒不能忘记，他就怕这个因着时空被时间冲淡了，所以他就什么，干脆就把这件事情怎么样，做他儿子的名字。好，你说他笨呢还是聪明呢？好像用最笨的方法来完成一个最聪明的事情。你看，他就用马土撒拉这个名字，这个人死后必有洪水，所以他就怕忘记神的警戒，干脆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成为他儿子的名字。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你知道我们都养过小孩，我们知道这从小这孩子啊，不晓得你一天叫多少次孩子的名字，从小叫到大，从早叫到晚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不晓得这个比如说早上啊起床了、啊、马杜莎拉起床了、啊、我们都做过这种事情，对不对？叫一次还起不了了，再叫第二次，从起床马杜莎拉吃饭了、啊、马杜莎拉穿衣服了、啊、太凉了、啊、马杜莎拉回家了、啊、马杜莎拉睡觉了、啊、太晚了、啊、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喊了、啊。当他喊马土撒拉的时候，他告诉了自己，也告诉了别人，这个人死了以后有洪水。所以当时我们不要看挪亚传道，挪亚在传道的当中怎么样，就借着马土撒拉来传了。马土撒拉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马土撒拉来了，马土撒拉来了，那个时代人不理啊，就这个人死了有洪水，这个人死了以后有洪水，那个挪亚一直造方舟，但是马土撒拉一直传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很奇妙哦，这他就干脆就这件事情称为他儿子的名字来警戒自己啊。后来你可以看到，当马土撒拉969岁的那一年，就是挪亚造方舟601岁洪水下来的那一年，他毁灭了这个世界。他就这样子，人家在寻求这些这个寻求那个，他不要，他就寻求与神同行。人家在享受这个享受那个，他不要，他享受与神同行，很奇妙。所以这他就一直生活在神的警戒的光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这以诺他更积极的，他不是像别人一样去寻求怎么样长寿啊，寻求怎么样享受长寿，怎么样活在长寿里面。他想一想，这个孩子一死了，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他叫孩子有一个好处，看看是不是还活着，有没有回应啊？他喊马杜莎拉，哎，他叫他醒来了，他叫他回应了，他还活着。所以他很积极的，都不晓得这孩子什么时候死。你看他怎么能够长寿嘛？怎么早上？所以他是很聪明的、啊，他就是好。当时那时候的人有点特点，有点恢复，就是什么？他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不错了，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遇到事情求告神了，你读那个旧约圣经了，我有时候我听了、啊、替神感到心酸了、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好王吗？好王就是当他遇见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去拜偶像，他会去找神，这就好王哦，你知道吗？那就是要我们的话不会理他的，没有事情不找神的、啊，这有事情有问题来找神的、啊。所以这些人是没有错，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他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不错，但是以诺怎么样？很奇妙，他不是只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怎么样？一生同行，所以他能够到这么一个光景，这样子以神同行了300年。那从今天我们可以看见，除非是神的生命，或者不可能300年不改变，不可能。一般的人，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曾牧师啊，我在聚会的时候还有神的同在，我只要离开礼拜堂的门，我神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哦，他觉得就失去神的同在了，好像这个撒旦各样的心思就霸占进来了，怎么可能？所以他能够有300年不改变，那就今天的认识，那真是除了神的生命以外，真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心思上只有神了、啊，所以这样的光景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这里呢，他提到当时以诺呢，他就是这样子的被神所兴起。那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呢？我们看他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今天呢、啊，从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应该明白了，应该明白了。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论，看一下这个结论，怎么能够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对，马太福音16:24，预备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从新约时代最容易了，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你说一个方法，我跟你讲，这不是一个方法，这是神的一个拯救，神的一个救法。他知道人没有办法跟随我们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跟创造者有无限的差距，我们怎么去跟随这位创造者？哦，这是太为难了。你看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一个脚步这么小，这妈妈走一步他走2-3步、啊、他怎么走啊？怎么跟随？我们是受造之物呢，神说有天就有天，我们不能呢，我们怎么能够跟随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要领，人要跟随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你知道十字架来做什么？十字架来最大的功用就是什么？结束旧造，是不是结束旧造嘛？借着神就借着十字架结束我们的旧人嘛，结束旧生命嘛。所以神就借着十字架什么，因着我们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脱去旧人嘛，让我们穿上新人嘛。神就借着十字架，保罗怎么看见这活化在眼前的十字架？他当一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他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嘛。所以当他看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后怎么样？他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嘛。怎么样能够跟随？除非得着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除非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基督跟天上的基督是一个基督，这样才能跟随啊。只有里面的基督活出来能够跟上天上的基督，因为那是一个基督啊。神所爱慕的就是他所爱慕的，就是他里面所爱慕的，神所厌恶就是他里面所厌恶的，神所要做的就是他里面所要做的。他是一个生命嘛，一个脚中一个意念，这样才能谈上跟随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跟随，好，你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因为只有十字架的大能怎么样，当死在我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使耶稣的身才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啊。只有十字架的救恩能够诞下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只有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的活出能够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保罗当他看见这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能看，他知道他已经死了，圣灵，这是圣灵为他做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神没有用别的方法救我们，神只用十字架救我们，用十字架救我们。所以当保罗他力不能胜，所以他说力不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当他在这样痛苦的熬炼里面煎熬，跟不上去，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有能力，神蛮有神的同在，但是他里面面对自己面对神的时候，他私底下的生活，他里面的光景，他就觉得实在是一塌糊涂啊！里面阴暗的一面、失败的一面、软弱的一面都在身上，所以他没有办法跟随嘛，没有办法跟上去嘛，所以他向神呼求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当他这一呼喊的时候，神怎么救他？他就感谢神，靠着耶稣，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怎么脱离呢？这是罗马书7:24-25，靠着耶稣基督怎么能脱离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在罗马书6:6-7告诉我们怎么样？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所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已死的人嘛。没有人能够脱离罪，没有人能够脱离世界的引诱，没有人能够跟上耶稣的脚踪，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满足神的心意，不能的。除了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的活出，我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跟随神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用这个人去跟随神，用旧生命去跟随神，那是绝对不可行的。那跟一跟会跟一跟就软弱了，跟一跟就不行了。今天跟明天跟了两三天可以，我们常常这样子被圣灵浇灌下了。我不晓得你没有这样经验，圣灵浇灌下好洗的，好洗的，洗了个两三天，睡了几个觉，没有了。这是我的经验哦。一听聚会蛮有神的同在，很有恩膏，里面很滋润啊，结果睡一觉，哎，还在。但是再睡两个觉，恐怕那感觉都没有了。当然，一方面是活在感觉里面，那就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一样。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得很奇妙，神就用十字架救我们了，结束这个救人嘛。当保罗他真的力不能胜的时候，神怎么救他？就让他看见怎么样？看见他已经死了，基督活在他里面。他怎么能够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神告诉他的，这是一个启示，这是神的一个启示。神的一个启示让他看见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罗马书6:6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知道就是神的启示。好，那怎么带进真实呢？就是圣灵为这个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圣灵为这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圣灵在我们里面阿们，他说是的，是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的成就，是神告诉我的。神这样告诉我，圣灵为我做见证，这是事实。好，我们就有信心接受嘛，我们就记住这个事实里面，我们就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能够得着保罗所得着的，因为进入了保罗所进入的光景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跟随主，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为什么？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最容易的。所以保罗到了后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到，他就讲到什么？我活着是基督。前面刚我们提到，活着是基督，我一生就得着了。这句话我们听来好像很疯狂哦，活着是基督是不错。为什么？因为得着的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嘛，因为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了，活着不再是老自己了。所以因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或生或死都让基督照常显大，所以他能讲到活着是基督嘛。所以其实以诺与神同行跟保罗的 活着是基督根本是一件事情。你怎么能够与神同行？人不能与神同行，但是你是带着一个真正活着是基督的光景才能与神同行，这是一件事情。因此知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一个基督活在里面的人，他才能够与神同行，这太宝贵的救恩。所以这真正信耶稣就有他的价值，真是有他的价值。因为你不是得着神的赐福而已，你是得着神的自己，得着这位赐福你的神啊，这个太大的事情了、啊、 这个太大的事情了。我常常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你就得着了地球啊，你真的得着了地球，装不进去啊，地球能不能装到我们肚子里去？然后地球装到我们肚子，我们这个人整个爆炸消失了。这个充满在宇宙中，充满在灵界，充满在荣耀中，这无限的这位神被我们得着，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在消，我们就不是就消失在他的大，消失在他的无限里面吗？这个基督徒还得了吗？所以新耶稣哪是一个宗教，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它里面就有一个能这样的能力嘛，它里面就有一个力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在里面嘛，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他才能够面对他的环境嘛，他能够面对环境，能够胜过环境，能够转移环境，能够影响环境嘛。所以他摆在任何环境里面，你看主耶稣站在地上的时候，他能够影响环境，他能够改变环境嘛。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嘛，在死亡的地方带下了生命嘛，在黑暗的地方带下了光明嘛，在绝望的地方他带下了希望嘛。这都是因着什么？这都是因着在里面有一个大能在里面，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这莫大的能力。这不是出于自己，这是出于神的。这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这非常荣耀的救恩。最后常常讲一句话，宇宙之中没有一件事情比信耶稣更大，没有一件事情比信耶稣更尊贵更荣耀，没有一件事情比得着神更荣耀更大更这么大的气魄，这么大的胸襟。所以当你面对任何环境，根本就不会有，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人之所以受环境影响，就因为活在己生命里面，在己生命，己生命本身就是有限，智慧有限，能力有限，岁数有限，应付环境的能力根本就很有限嘛。神给我们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人一定换生命嘛，一定换生命，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今天一个基督徒一定知道他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人他就能够与神同行。为什么？因为活在他里面的基督跟天上的基督是一个基督，一个脚中，一个意念，一个喜好，一个厌恶，同样的都是出于他，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呢，我们彼此都认识，人的心非常的重要，人的心非常重要。这些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够带进真实，就因为我们的心实在渴慕进入这样的真实。当我们的心被神得着，神的话在他身，神的话他就圣灵就为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当他说是的，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你的生命。当他一说了，怎么样？是就成了，我们就有信心接受这真实的话。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感谢神能够，这不单是对你们讲，也算是对我讲。我们太奇妙，我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尊贵。这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因着活着是基督，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动作，就让人在我们身上碰见神，碰见神，认识了神，知道我们身上有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把你的自己赐给我们。主耶稣啊，我们这一群蒙爱蒙恩的儿女，你实在是乐意施恩给我们。主耶稣啊，巴不得我们里面的眼睛都能明亮起来，真是因着看见了永远，而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影响我们在世上所有生活的脚步，让人看见我们是从永远而来的，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感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永远不过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